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称。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免发菩提心哦，每次的时候都基本上以这种方式开始，然后以菩提心的这种回向，一切功德，愿众生成就菩提，以这种的方式，就是回向。开始的时候以发菩提心，中间呢就是安住在一些圣依菩提心、正知正念这上面，最后再回向一切功德，这些都前中后都不离菩提心这种的状态。然后，密乘的这个，已经三界论讲到密乘的部分。密乘的部分本来是说有一定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要不然自己灌过顶，要不然就是准备，就是很希望能够得到灌顶那种的人，应该适合听密乘的这些戒律。一个已经灌过密乘的，就是四种灌顶的人，或者是希望能够灌到，就是得到这种密乘的灌顶的人，以及就是还没有得到，就是其中有一些只是因为密续分为外密和内密，就是说，这种分法就外。三就是九乘的佛法这样分的，九乘佛法尼玛的不共的特别的这种分法里面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乘，这个属于就是整个九乘来讲是外乘，外三乘，内三乘呢就是识部、心部、瑜伽部，然后密三乘就是无上瑜伽部，就是大瑜伽、随类或者是无比这种的瑜伽以及无上瑜伽这些部分，那这样讲的话，从密续从密续来讲，就是外密和内密，外密就是识部、心部、瑜伽部，内密就是无上瑜伽部。无上瑜伽部本身分为三个部分，就是玛哈、阿耨、阿堵，或者是大瑜伽、随类瑜伽、无上瑜伽这几个部分。所以，如果自己愿意得到这个外三，就是外密的这个灌顶，或者是内密的，外密和内密的灌顶，这种的人，就是适合听密法，因为密法和仙法的差别就是什么时候分呢？就是以灌顶来分的。然后我们平时说的这种瑜伽士啊，瑜伽的一些概念也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的？也是以灌顶来分的。所以咒师、瑜伽师之类的，有的时候他不见得是，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分的时候啊，这是瑜伽师，这是出家人，这样就是从形象上面可以做一定的分析，说这个应该是完全光头，然后身上穿着这个三法衣种种的这类的，就是。应该是穿比丘这样子的，那应该是就是僧人，那头上有这个长发，或者是有某一种的瑜伽师的13种特质的这种几种特质在身上的，有一些戴耳环，以前还有这个铁的普罗巴金刚觉在身上就是这类的人。被称为这个瑜伽士，主要是不是形象上面，就穿着上面分的，主要是说，咒师、瑜伽士也可以是出家人，所以这个， 就是具三种戒，持有三种这种修持，分别解脱、达成和密续的这种的戒里面有，藏语叫僧丹多尔金怎么办？就是三种，就是三种持三种戒的这种持名。这个也可以是居士，也就是怎么讲呢？沙弥也可以是比丘，然后他就是其中那具有这种就是修持密续瑜伽心瑜伽的这种修持的人，就是被称为瑜伽士啊之类的。所以说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就灌顶这个概念很重要。对修持密续的人来讲，就是之类的。我看先，因为这个讲到密续的一些部分的时候，密续的源头啊、来源啊这些种种的，也要就是做一些介绍，在这里面也是这么介绍的。所以因为是一种实相上面的这种的了解上面，所以我们先就我这样说吧，就是说灌顶它本身我们说就是平时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接触的一些灌顶，在这个里面就分的比较多，就是说包括佛地的这种给就是九地的这个菩萨的做的这种灌顶，九地菩萨给见到位和修道位做的这种的灌顶，以及就是见到位修道位的菩萨给自量和加行道的这种的灌顶，这样分的。然后在就是说分为这种不能够还不能够达到这些境界的这些人呢，用其实说其他的一些灌顶的方式，所以这个也是有。但是在整体上面来讲，灌顶本身是让我们就是见到真性真如佛性，就是为了就明心见性啊这种的原因来做这个灌顶。密续里面也没有什么有格外的就是其他的这种意思在灌顶里面，灌顶主要是让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就这种的方式。然后灌完顶以后的这种窍诀可以修持。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本来智慧本具的这种的智慧，应该去经由上师的这种灌顶的方式的带领下，然后让自己呢就是能够认证心性。所以这个为主的这种平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具意灌顶都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也是说没有灌顶的人呢，就是修密续不受灌顶的话，有一点像就是说有在船，就是怎么讲呢？坐船就是划船渡河的人，渡江或者是这样的人呢，就没有那个船桨一样的，就是你是船夫，但是没有船桨一样的类似的。或者说，离于灌顶来修持这些法的话，有点像从这个沙子里面挤油质一样，沙子里面挤再挤的话，再努力也挤不出油。所以灌顶就是说明灌顶的一些重要性。当然灌顶的时候呢，就灌顶的上师的要求，对于灌顶的这个弟子的要求，以及灌顶过程当中的这些入法的这种的上面的一些要求，这些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弟子能够受持这类就是14条根本戒为主的这些戒条啊。所以这14条根本戒的话，基本上统摄所有的这些内外密的这些上面的主要的就是度根本的戒嘛，它是属于。所以如果能够了解这14条根本戒以后，自己觉得很愿意吃也愿意受，也很向往这样子的话，那就说明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你可以起码有某一种基本的就是接受灌顶的资质的这些条件， 所以这个上升呢也是有这个包括对秘法的这些熟悉啊，包括有能力就是能够了知这种佛性，正如见到空性见到光明这种的上面有了知，所以就是这些上面有要求，有时候说是种正如对这些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就是更细致的对见性本身都有一定的这些证悟，这个意思。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呢，就是灌顶本身有时候说是不是说我们好像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上师呢这么传法的时候给我们就是有时候讲的授权啊，然后能够修这个法呀，有受戒呀，然后让我们持这个戒，然后教会我们带领我们就是提升这个境界一样。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并没有缺失这些，就是人众生本具的佛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是重新怎么讲呢，确认的一个过程，而不是就是我从来没有的根基上面就没有的东西是重新就是从外面获得的，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本身说明心见性这一件事情本身说就差去认知而已，但是本身每个人都能够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有潜在的这种的认知的这些一切的功德都具在，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也是意思说不仅是上师的这种概念殊胜，弟子的这种就是受者也是殊胜，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是试图就是无二无别的这种修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是说灌顶有这个机道果的这种灌顶，然后一般的是这种道灌顶上面的一些修持。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有这种即刻暂时的课程的污染，就是牵出这个课程本来即是正觉尊，或者是说本来就是怎么讲呢，正如本性本来俱在，但是被课程所染，就本来就是佛这个意思，本来就是佛和自信佛和这种就是牵出课程以后，就是这个两个过程吧，就是说一个是就是了解自己本来是具有潜在的这种本来就是圆满的这种的特质，以及经由这个潜出这种课程以后再一次确认的再一次就是圆满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两种一般来讲就是就是修持当中的很重要的两个概念。有些时候有人又会想说我们本来即是佛，为什么我们会迷失啊，这个就是这个那个佛和这个佛有差别，就是我们说自信佛是所有众生都是自信成自信本具的这种佛，然后经由修持然后潜出课程这个然后再一次确认的一阵这个过程就是怎么讲呢，是后面修持而来的一种的确认的这种的修持，这个两个就是修持当中呢就是所以需要有一定这种分开了解，分开来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潜出这种的暂时的课程的这个过程也是灌顶当中潜出种种的这些就是怎么叫障碍，这个过程无明的这种所知具身我知的这种的障碍潜出的一个过程。同时呢给予一种的加持或者给予一种的提升，给予一种的转变，就是我们所说的往这个成就的方向迈进，就是二种资粮，这些都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减少所知障和烦恼障，增加福德和智慧的这种资粮。这个当中呢这个过程就是一种的就是灌顶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自信上面是佛，但是说因为课程所染这个概念就是了解了以后，说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有种种的迷乱的这种习性， 这种的潜在的细微的层面的一种的迷失，在这个过程通过自己如果不靠外援的话，自己迷失的这个没有就怎么讲呢，马上能够潜出的能力，只有外在的显现呢，就是最终了解内在的这种本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外在的这个上师，要认证内在的上师这种的一个过程，所以成就这种四圣，法圣、宝圣、华圣、自性圣之类的，就是这个是四种灌顶，就是身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居于灌顶获得的这种，一般的上师瑜伽的修持里面都有这些清楚的一种的观想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就是十四条根本戒，这个以前我们好像也有讲过这几个部分，但现在暂时因为涉及到这个传承啊这一类的一些过程，我们怎么讲呢，灌顶先从这个三阶论部分，我们就是从这个开始入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容。所以灌顶当中呢，就是通过这种文字，有些是与变幻的名声序表示的方式来指示本意，就是易幻的变能，看到这里，通过易幻变能，为有缘者开始这种实相意智慧，就刚才说的，通过这种因为灌顶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些包括文字啊、语言啊，用一些就是象征性的符号啊、象征性的一些图片呢、和手印呢、种种的方式来了解这个过程。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密宗的这个三昧业界。就是它的怎么整个系统的这种来源呢，就是缘起，然后没有得到戒的人则如何得到戒，得到戒以后怎么样去护持而不失去的方法，以及失去了以后怎么恢复的，这一共分了四个部分，密乘戒或者是誓言，三昧业的这种誓言。然后第一个是真实缘起，本是普贤金刚持密言刹中说续部，后与米基等重说，问者金刚手集解，八位成大成就者等印藏智者做诠释，共称前一派教藏，以及新派之宗轨，虽不可量然于此，宣说续部，总誓言。所以佛陀以五种圆满的方式宣说续部，那这里面呢就是本师圆满，就是释迦牟尼佛以法身、宝身、化身以种种的这种实现的方式，以及我们在一些上面说，其实在法身的这个层面呢，就是无别所有诸佛一体，所以也没有特别说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那个是没有这样的方法。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觉性的这种智慧，现前菩提，自身无有离合，安住于身智无有离合的境界中，这意思说诸佛此时三时诸佛去为一去一位一体，从中显现报身，就是说法身报身，所以这个智密智序当中说，自性不动自圆满，一切行径为普贤。所以有时候在我们尼玛的这个传承里面呢，就是法身的时候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说普贤如来，就是形容，因为这个后面有对普贤有解释。然后在一些信义派的里面呢，就是会讲这种佛陀金刚持之类的。所以这里面说，一切心境唯一清净 为智慧自显之本体，故为普贤。一切行径唯一清净智慧自显，这个就是说发生，故为这个叫普贤。也普贤也有就是是出这种种五种这种圆满的这个意思，就是不显现为报身的时候就有这些，但是本身报身发身，或者是就对报身和法身的关系，就是我们从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色空的这个关系一样，就是色的部分就是报身和化身，空的部分就是法身。所以但是这两个呢就是无别双运，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你可以讲一切显现的这些不离空性，空性可以就是任运显现。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普贤的意思，这种的具有这一类的一切智一切行径唯一清净智慧自显的这种本体。然后说不为二取妄念所动，称为金刚。就是就是意思是说圣意的这个意思，立于二元的这个意思，这种的究竟的这个本性法身，或者是我们说法界，法界就是说智慧和光明双运的这种的，就是在密续里面称为法界嘛。然后法界智慧无有离合而受持，这种就是持，所以说这里面用了金普贤金刚持这几个字。反正这个在一般你不太熟悉密续的这些讲法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摸得着头脑，但是大体上面有一些概念慢慢慢慢积累和形成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说这上面是本师的圆满，这个普贤如来。然后眷处的圆满，就是本师无二自显，就是其实是与普贤如来无二无别，是他的一种自显的这种寂蒙无量寂静和威猛的这种坦诚的眷属眷属。法的圆满不可思议之智慧光明之密意，智慧光明密意，就是说离于言思，主要是说刚才讲的智慧和空性这两个部分，一个是明，一个是空，明空双运的这个密意，就是讲的这个法。是圆满，就是即圆满无有千变法界中以自显的方式显现时间。无有千变，就不像我们说这个怎么讲，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那样，它是就恒常恒实，就是佛性湛然，就是类似它不是随时变化的无常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到时的时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样讲的，但在这个光当中呢，离于这种的就是因缘法的这种的局限。然后因为我看这里面提到有一个就是说普贤金刚持这个指，然后与密意密言刹土中密言刹中说序部。密言刹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密言刹啊，这也之类的一些，就是好像是一个刹土一样的，就密言刹土。但是这个也有怎么讲呢，就是说在藏语里面也有这种密言刹土，有两种意思吧。一种是说象征性的，这里面也讲了，就是说这是暂时还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个里面就一种就是象征性的这个密言刹土和相似的密言刹土。就是说我们在其实是还讲到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有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色界的这个里面呢有17天，也有算法就16、18种种的算法，但是在一般的里面有就17重天，就是17天这个部分。17天里面呢就是下面有三个是一禅，然后是上面是二禅三个，三禅三个，四禅三个， 就三十一十二加上五个禁聚天，五禁聚天里面的最高的就是色究竟天，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然后之上呢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天，这个就是这几个就无色界的天。那下面的这个里面色界当中的最高的这个部分就是讲的是这个色究竟天，也是这个上面讲的密言的这个第一个意思，象征性的或者是说相似的密言插图，就在如果在轮回里面在天道当中就是找相似于的这种的话，只能找到这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相似的一个插图吧。在这里据说有很多的其实修行的成就的这些居住在这些色界的天当中，包括像我们以前讲的就是新的密续里面有很多，包括大圆满的教法也有，就是在道立天啊、斗衰天啊怎么样的这类的。所以说大圆满的法还没有传入人间之前呢，也在天道的像特别的一些天道当中是有的，像五禁聚天这些都是一些成就者居住的这些地方吧，就是类似于就是说有那种报身刹土，就是辐射的这种化身的刹土，化身的刹土里面有这种净土秽土一样，这里面就算是比较清净的这种的化身的这种的算是一种的刹土。其实像我们这个世界也算是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欲界的这种的世界。所以一样在其他的这些天道当中有不同的这种的天，那是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之上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无尽居天，其中有这个诸佛菩萨就在这边有密续传承的这些地方。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色究竟天、斗衰天、道立天这些里面呢，曾经有过这种密续的传承，之后是传在人间。所以比起人间呢更早，像佛陀释迦牟尼佛也有这个微母说法呀，在就是净土的一些经呢，还有其他的就是摩耶夫人讲的这种的经，这些是在这种道立天当中讲的嘛。所以这个在一般的显部里面都有讲到，就类似的就是大圆满的法呢，就是也是这样。另外一种的就是那种密言的意思是说就是佛的这种完全觉醒的这种状态，正等正觉的这种状态，佛住于，有时候这种的状态就是住于法界，这样的意思。就是法界就是内正圆满的这种内在的正悟圆满的这种状态，也叫这种密言。然后在那种就是密言插图法界也好佛界也好，就是密言插图，这是一种意思。另外也就是说像那个无垢有，就是毗麻拉米扎，他是跟莲花生大师是同时代的人，他的上师也是印度的大瑜伽，是有个成就者佛密，他就分了大概就是六种，就是密言的这个刹的意思，包括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就是圆满正等正觉的这种法界佛界这种的，就是好像是一个安住的这种居所一样，其实是一种的境界。所以这是一种分法。然后报身里面也有，就是显空无别的报身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智慧本觉如是安住，安住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怎么讲，另外一种方式去说这种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两种的清净，一个是本来清净，本来清净就是我们众生本具佛性，本来你就是佛，本来就这个意思。就果上面来讲的话，就果的观点来讲，你就是佛这个意思。那我们这种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一个净是本来清净，另外一个净是课程清净以后的净。所以我们是耶尼桑吉藏文里面有这个耶尼桑吉，就是本来清净，本来就是佛的这个部分，本来具本具佛性吧，就这个意思。然后另外就是说课程清净以后 就是圆满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众生还要修行呢？即你既是本来即是佛，还有一个就是前尝前出课程的这个过程，来还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两功中圆满的时候，具有这种势力思无畏啊，这样子。以前就是本具清净的这个本具佛性的时候呢，它不是完全能够展现出势力四无畏种种的佛的其他的一些功德，只有就是课程这种清净以后，你展现这一类的后来的这种的圆满。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修行本身的一种必要，或者是说与只是一个佛性的这种圆满本来就是和就是道上面的一个修持，有一个道和果的一种的圆满的一种呈现的过程。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深密，这个在密续里面圆满次第这些里面讲，就是密言差也讲的是一种密深，或者是说深密，或者是就是意思说特定的修法上面的一种那个。然后观想就是三摩地的这个坛城，观想一些佛的这些刹土，然后安住在特定的这些三摩地的这些坛城当中，是这样的，这也是一种的密言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净聚天的五种净聚天的色究竟天这个部分。那这个呢，就密言刹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色究竟天的时候呢，指的就是那个五净聚天的这个色究竟天，就是讲的是轮回里面色界的这个最高的部分。本来这个密言，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文里面有这个意思，但是原来的那个意思，那欧门这个意思是说它之上没有，就是无上的意思，差不多就是它不居于其他的下面。其实色界里面就是它居于最高，那境界上面它居于最高，就是在这个层面讲的，所以就叫欧门。然后龙清巴尊者呢，就是也是他差不多也这种的，就是分法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一种是无尽俱天的这种所以说佛成就，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修行在人间修行的时候，据说这成就的这个苦行的时候圆满当中呢，就是说曾经他在色究竟天当中呢已经就是已经成就了，然后最后那一刻证悟这个部分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成就了，有这种的说法。那所以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报山插图就是怎么讲呢，是进一步化身的这种插图的来源一样。然后另外一种这里面讲色究竟天，讲的是五方佛的这种中东南西北中的这个中的部分，就譬如遮那佛也好，或者是有时候叫大乘如来的刹土，被这个也被称为色密言刹。所以不论如何，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说本是即系，这本是普贤金刚持，然后密言刹中说续部，这个可以是这种这个佛界，或者是在这个报身的这个插图当中，给其他的这些怎么样讲述讲传这个密续，以至于就是到这种三界当中的色界这个净聚天当中的讲授这些法。所以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后来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呢，也可以说有些人说那跟这个跟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关系，普贤如来。那普贤如来本身，你可以说他只是不同的名字，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就法身，就是与诸佛无二无别的这个呢，在这个传承当中呢叫做普贤如来，在另外一个传承里面叫做揭佛陀金刚持，这就是名字名相的差别而已，本质上面指的是一个部分传承当中的各自的传承当中用的这些词有点不一样。所以在这个 我们刚才讲了本师圆满，然后又讲卷中圆满、师圆满、法圆满，然后就是处所的这个上面报身哦，报身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说通过表示的密意的这种表示密意的这种语言，为诸佛菩萨诸菩萨眷属恒时说密密种如海虚部。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化身界的这种刚才说的是报身界，然后这里面也讲了就是六部一切本师的形象，就是受用，我看反正就是这都是一样的内容。就是十地菩萨面前怎么说的，九地菩萨面前怎么说的，八地面前怎么说的，就是这位报身的这个部分。然后化身的这个呢，就是说在化身的刹土，你看这个化身刹土有清净不清净的世界，以这种无量的这种方便的无量无边的这些调伏化身的相，显现这些相，根据众生各自的意乐，以不可测量的这种不可估量的调化方便和饶益他们，这个是化身的部分。因为就是在高的地方呢，他们就是一体无别这样子，越来越亲近。在低的这种化身界呢，因为种种的更新、种种的意乐、种种的这些，所以善巧方便这些部分极为重要。所以在这里面说金刚持意幻变三不呼主，就是这些像金刚手菩萨呀，就种种的这些慈悲智慧大能的这些文殊菩萨，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分别就是在天界龙宫罗刹的境内发扬光大，尤其在人间，在就是前面讲的，就释迦牟尼佛曾经讲法的时候，我们读到很多经里面都讲到，就是这个天龙夜叉鸠盘图种种的，就是也会来龙王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看一般人没有看到的，比如说有时候说在灵鹫山有十万众聚在这个山上，就是讲法。但是我们可以，你真正去那个地方的话，那个地方只能坐很小很少的人。你如果现在爬上去，几百个人都上面都满了，十万个人怎么坐呀？那这样子的话，很多就是他只是说在这个当中有很多非人，然后受众，而且以佛讲法的时候，以他们各自的能够接受或者是各自能够听到的这种的语言来就是实现的，所以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面也是如此，就是传到天界龙宫罗刹的境内，就是传扬这些密续。所以这个后面也讲到释迦牟尼佛树生化身在苦行期间于密岩刹中成佛一次，须弥山大海边无尽等国宣说密法，这一次在这个当中他以这种就是实现的方式再度入于肉身而实现成佛，就后面的这个成佛是一个实现，他之前已经成就了，有这种密续里面有的传承当中有这些说的。然后好像在一般仙宗里面好像也有这种，我不是那么确定，但是好像是有某一种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前早已成佛了，有这种的一些说法有。所以不论如何，但是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佛陀传讲三乘，就是说四谛法轮、无心法轮和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三种教法以后呢，之后于3月15日在米基塔前，这个是很有名的，以前在一些续部里面就有记载的一个地方，所以世尊在这塔前面呢，与下方幻化法界于自在坛城，上方变幻俱得心宿坛城， 然后云集此处的众生，就是做灌顶宣讲瑜伽和瑜伽母的所有序部，这是一种佛陀释迦牟尼佛传的，这个包括像就是一些释论的教法呀，释论根本学这类的，就是佛还没有圆寂之前，曾经给这位法王月贤呢这些讲的，应该是释论学的这些部分。然后说恩扎菩提是另外一个释迦牟尼佛讲的，恩扎菩提遇到一个罗汉很有神通这样子，他就是说你的师父是，最后打听以后发现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最后又就是这个故事比较长，但是就是说恩扎菩提曾经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受过这个法，这个意思。就是第二个部分，又以离贪的形象传讲大多数世序心序，为乌坚国乌扎恩扎布的恩扎菩提吧，有些时候讲就传授密集金刚，为金刚藏授予金刚序习金刚序，诸如此类的，这个就是讲在讲释迦牟尼佛就是亲自传的这个密续的法。然后佛陀自显各个坛城当中作为主尊，就是在密言插图的各个当中说重复宣讲过一切密续，这个是大体上面的一个表述。但是比较多的就是也其他的提到的就是金刚萨多金刚手以及这个传承就是讲的比较多，所以这里面有金刚前面的这个偈颂里面也有嘛，就是讲到金刚问着金刚手集结，就是金刚手是其中一个集结这些经典的一个菩萨，金刚菩萨集结一切宣说一切序部，他既集结又宣说，有他的这些宣说的对境，他们也把它写成书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讲释论根本须有月贤尊者集结，金刚藏菩萨集结二观察须，金刚空心须，这个有金刚亥母集结。然后总之在这个就是沉密续当中说，传讲者一金刚说着集者均为彼，意思是说就是说本是与集结者显现上面是两个不一样的人，但实际上无二指也是他们的一种化现的之类的讲的。然后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极密意序当中说，就是实际上世尊讲的，就是自己涅槃以后的28年33天处的教主圣心天降临于人间，南瞻东方域人中聚缘种，称名为迦隆扎。这个因为扎这个是也是密续当中很有名的一个就是传承的国王，所以迦隆扎的很多传承就是大瑜伽和随类瑜伽的这些传承呢，就是主要是从金刚手那边来的。金刚手菩萨就是是现在这个现在的斯里兰卡的马来亚山，现在叫英文叫 Adam's Peak， Adam Peak 就是那种山的巅嘛，山峰，应该是西方人的名字，不知道怎么起的，但是之前那个地方我们就是这应该是个梵文，就马来亚有些人说马来西亚那边应该叫马来亚，但是很多包括像那个叫什么约瑟马哈班智达，还有就甘南全培，还有其他的好多都就是就因为时间历史很长对久远的隔得很远这样子，要确认这些地方有点难，但是像这些还有顿珠法王的这个尼玛的这个佛法史家就是佛教史这个部分里面也提到的是这个地方，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为圣中无贤给他们讲这个法，这里面妙成天安置龙王流心面药叉会方便罗叉，或者是叫有时候叫会变罗刹，以及就是无垢称，这个里面只有两个人其实是人的形象，其他是一些龙王药叉罗刹之类的，但是这个 就是不奇怪，就像大乘佛教从龙宫当中请过来的，有时候是从天道当中请来的一样。在这些里面，这人当时金刚萨多面见亲见金刚萨多的有这种李其中两个人吧，所以在这个就是密续的一个传承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大体上面对于这方面呢稍有一些概念了解的话也是好事，就是释迦牟尼佛刚才这讲的也就是无别的这种法报化身的方式曾经传讲过一切密续，同时呢就是也有这种东方按照显宗来讲就是阿处佛，但是密续里面叫金刚萨多，然后他这个传授于金刚手菩萨，然后再传世的下来的这种的传承。所以这个传承里面呢就是有我们现在讲内密的部分的时候，就是大瑜伽、随力瑜伽、无上瑜伽，这个里面的前面两个部分大瑜伽和随力瑜伽，或者是叫马哈亚那阿难瑜伽、马哈瑜伽阿难瑜伽，这两个都是这个金刚手菩萨受命于金刚萨多，然后当金刚萨多之前就是普贤如来这个无二无别的这种的传法，怎么讲呢？所以我们又说法身普贤如来、报身金刚萨多、化身，就是种类一些，比如说有些是直接传给机器金刚，有些是通过金刚手传给这个圣众五贤，圣众五贤，有些是有这个五方佛，的传承。所以在这里面呢，马哈瑜伽和阿难瑜伽，或者是叫大瑜伽和随力瑜伽这两个部分呢，主要是金刚手的这个传承。金刚手传世，这个里面讲的比较细，其实有很多的内容，也传了什么内容，这些都有很一步一个都有讲的，就是虚部的这些修部的，包括他们里面主要是什么意思。十七种的这些密续啊，有一些大圆满640万许啊，这些当中包括身续就是有五种就是叫马哈瑜伽的这种十八续，这个怎么传的，但是不论如何这里面呢有这个一个叫古鲁兰加是那个扎国王的这个上师，他这个传承也是来自于身众五贤当中刚才讲的无垢称的口授，所以他的就是金刚手传给这个口授的这个部分呢，有时候亚伦扎直接亲见金刚萨多也有，因为这个书里面就讲到说会方便罗刹就是身众五贤之一，他用琉璃溶液写成就是金函，然后讲的是他有伏藏在虚空当中，此时就是因为这种伏藏的加持力，亚罗扎梦到七种是妙善的梦境，这类的经常提到的在一些传承里，所以最后就是马哈亚那的就马哈瑜伽的这种的教法，大瑜伽的这种教法呢，金函呢落到这个顶上，意思是他就是印扎扎国王呢，他得到了这个教法，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就是瓜玛就是说佛语的这个部分和伏藏的部分分为这两种嘛，就是佛语的部分包括身语意事业功德这些种种的仪轨，这些传承有像大卫的金刚啊、马头金刚啊、然后金刚诀呀、然后就是像八大法心呢这类的教法怎么传过的，其中龙树菩萨也是一个就是密续的祖师，然后妙吉祥有啊，然后像那个毗麻拉米扎刚才我们说的无垢有，然后像叫什么基藏所以这些，然后这慢慢传到这个莲花生大师啊这些当中，所以这个传承呢可能你们听起来也许比较无聊，我也不知道，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如果说马哈瑜伽的这个传承当中的话，普贤如来、报身金刚萨多、化身，也可以说刚才讲的这个菩萨金刚手菩萨为主的三部菩萨， 散户主这类的传承，然后之后就是吴钩称的这个传承，吴钩称就是慎重无嫌的部分，由他来传给这个恩扎菩提，就是国王在也有就称为恩扎菩提，中恩扎菩提。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传承很长，所以就基本上这样了解一下就好了，特别长的一个传承。然后随类瑜伽、阿努瑜伽的这种的传承，那也是一样，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无垢称，就是国王在从无垢称这边得到的，就是另外就是也有国王在直接向金刚手菩萨，就是面见金刚手菩萨的这种经指点哦。指点以后就是六分之序、十二稀有序这些就是从他那边得到的。然后这个就是主要是圆满次第的部分，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吧，马哈阿奴或者是这个大瑜伽、随类瑜伽这样的就是升起次第的一些修行和圆满次第的修行。升起次第的修行就刚才讲的，圆满次第的修行就是像阿奴瑜伽这类的气脉明点的修法这类的。这个的传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也是法身普贤如来报身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五方佛的这个传承，然后借由就是金刚萨埵本身从中传给这个也是金刚手，然后五钩称就是这样子，中文章布地就是他这个传承。然后阿地瑜伽就有点不一样，就是阿地瑜伽就是大圆满的这个传承呢，是发身普贤如来，然后报身金刚萨埵，化身吉西金刚，主要是人间初祖是吉西金刚。像刚才那里面的人间初祖有一些是无垢称，其实不是吉西金刚。然后吉西金刚有这个妙吉祥游，然后像以前说大圆满这个传承本身跟汉地很有缘，就是西日桑哈这个以前说是西安那边的人嘛，抓西赤国那边的人我们以前说的，然后之后加纳苏查，然后就是这样嘛，这么传到莲花生大师这边的一个法门。后贝玛拉梅扎这个就是有心部、戒部、窍觉部这些大圆满的法本身有这些内容嘛。所以这里面的序也有，就是贝玛拉梅扎翻译的就是13种的序，然后其他的三主序啊这类的。所以然后戒部的这些也有，就是像七种这种法门，七个主要的这些法本嘛为主的这些法。当然就是当时就是有这些传承当中的一些内容吧，主要是本序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些都是吉西金刚的这个传承，心部、戒部，然后窍觉部，因为这些都离不开像刚才我们讲的一样的一些发生。因为心部、戒部、窍觉部就是大圆满的这个分，就是大圆满再分系的话，就是大圆满的里面的内容再分的话，就是分为这几种。心部主要是毗卢遮那，以前的大医师，西藏的一个大医师，他就是翻译的，还有就是毗玛拉梅扎，他们两个人为主吧。所以这个，然后窍觉部的部分呢，就是又分为就是内外，就是外类、内类、密类和机密类四种，所以窍觉部再分，所以它这个就分的比较多。所以本来就是这个里面讲这个就是嘎道超缺之类的，这个里面也是在讲显宗里面我们刚才讲的二转法轮、三转法轮里面讲的空性如来藏一样，在这个里面也是讲本来清净超缺就是立断的这些修行，就是让你证悟，它不是在讲一个理论，它是在讲一个证悟的经验，就是直证悟的这种经验上面的这种的教导吧，不是理论上面的阐述，说到底空性是什么样，从找个地方推敲，从那里推敲，不是这样子。这是立断，就是当下就是成就的这种的法，顿潮呢就是当下现前这种光明，一切的这是明空 圆双运的这些修持，所以它跟前面一般的这种的空性的禅师和如来藏禅师不同的地方，这是正法。嗯，所以在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分法，但是不论如何，就是在您提的这个传承里面是，我们以前有嘛，就是说像十七序，就是说窍诀部的这种里面讲的这种十七种不一样的这些序部，十七个序部吧。然后包括您提的这些门里有白马娘对空心心对吉普赛娘对密意通彻，然后就是龙七娘对光明心地，就是其他的这种比较多，但是总的来说这个传承也是法身普贤如来报身金刚萨埵化身极西金刚这样这么来的。所以后来就是您提的这些传承，把这些上面的这些种种的这些心髓全部都收集到这个母子二序当中，维玛拉密扎传入西藏的维玛娘体，贝玛就是心髓，这个然后空性心髓，这两个就是母的部分，然后子的部分呢就是贝玛央特康州央特，然后有他的注解就是上师心地，然后就是空性心地两个部分。本来就是子的部分就是贝玛娘这个空性心这个反正就是心髓嘛，空性心髓和贝玛心髓，然后再把这个进一步注解这个贝玛娘这就是上师心髓，上师心髓的心髓的本样，这个是这有个翻译我忘记了，就是贝玛娘特印地的，应该是心地吧，好像是这么翻译的，上师心地和空性心地，对，怎么样翻译的。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大体上面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后面的这些龙清巴尊者金梅林巴呀尊者呀，然后像那个尼玛派的这些传承很主要的一些上师，以及具体就是报身法身报身化身的这些修辞，在这个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修法，这些我们就先暂时不说那么多。因为就是龙清心髓的这个里面呢，就经函呢主要是分为这个序，分为这个根本序，然后有这个副序，然后就是龙的这个传承，然后窍诀的这个部分也有这个，就是一个是窍诀著作，窍诀的论著，然后仪轨密宗的仪轨和引导文里面分为激进和难的这个持名，分为激进和愤怒两种，愤怒部激进部这种。女的持名的这种里面也分激进部和愤怒部，这个里面男的这个激进部里面上师瑜伽持名总计，这个尤其在那个大宝扶藏里面最以这种的上师瑜伽的这种修持应该是报身的这种修持，上师密上师意集这类的一些，就是外上师瑜伽内持名总计密痛苦自解脱这种苦自解脱，然后机密的上师明点印，然后愤怒部大吉祥总计，所以总之就是大家大体上面就是了解一点点就好了。比如是女持名尊这里面激进愤怒的激进的部分是Yomka Dichindyarmo 就是 Yomka 大佛母大乐佛母，然后愤怒部的这个主尊是这个四面空性，就是秘密的这种仪轨和根本仪轨的这两种。所以大体上面我们说到，我看现在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快，但是我们把这个部分继续一下，这个里面呢后来就是把这种的就是我们现在讲刚才讲的这种内密的这个部分大瑜伽 或者圣妻子弟圆满、子弟大圆满的这些教法呢，就是传授给有这些传承，一直相传，最后传给这个八大阿舍离呀、莲花生大师的这个25位的心子呀，还有他们的传承，这样一直龙宗班智达就是这些传承嘛。因为年代久远，中间尤其是发生这个西藏的那种以前叫什么呀，就是断代的传承，有一段时间也没有完全断，但是说有一个灭佛的运动嘛，朗达玛的灭佛运动，这大概在840年左右的时候，公元，所以之后的一段时间呢比较混乱，所以遗失了很多东西，在随后的一些历史长河当中，慢慢很多经函啊，很多书呀、很多概念，就是很多这些教法不断在遗失当中，因为有一些很有力量的一些大德出现以后，他们又重新就集结这些经典，重新又就是统一的编册，然后出版之类的，像现在有的这个大宝福藏，这个是大概是20世纪的时候就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他们来就是整理出来的，而且接到传承，按照以前的这种的就传承的整个过程都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说就是你要接受一个灌顶，那就灌顶的人也不容易，接受的人当然我们刚才说的他需要具备这一定的这种善慧根基啊，对密法的喜爱啊，就是有一种菩提心，有这种的基础啊，这样的以外，灌顶的时候我们不是以前说那个二因四缘这种的具备这些条件吗？这里面也有说，就是说身体上面具足这种气脉明点，当然就这个是肯定就是人都有，但是气脉畅通的程度和这些有差别，诸根具足，有一种的能够理解这个所讲的法义，能够接受这些因缘具足，然后就是具身缘里面呢，就是说这个父为坛城，上师母为坛城，这个具身因里面灌顶时候需要的一些法器啊，佛像、宝瓶、甘露这些呢，就是得到过正规的标准的开光加持这类的意思。然后所以这个是两个容易比较有满足的两个条件，就是两个因，因为一般的人都有某一种的听闻的能力，也具备身体，然后找这些法器其实不是那么难，标准的加持开光。然后四种缘里面呢，就是具有一种信心，这个本身是有一定的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考验一样，就是有一些人本身比较天生比较有信心，比较有正心，正知正念比较具足，有些呢就比较容易迷失，容易就是怎么讲呢，墙头草一样，就是什么样的环境会马上会变色，变成什么样的这种人。所以就是接受灌顶的这弟子呢，又有某一种的智慧、远见和信心。所以就是说一般灌顶的时候说啊，我们不需要任何信心，对密法、对这个法义上面的任何了解，我可以给你灌，没有这样的顶。所以弟子是对法上面有一种的就是随喜和欢喜之心，对这个上师、对这个法都有一种的信心，对整个密学应该说这有一种的信心。然后呢就是听闻这个灌顶，修习这个灌顶，这个时候呢你说我在修行，我在听闻的时候呢，要有一种自我能够因此而成就解脱的心，法师传讲，然后就是心持，当将来要修持，你自己弟子也要修持，这时候呢有一种利他的心，说我这个听闻就是修习给传讲的人呢，也要说我现在正在就是给予传讲灌顶，给予就是心持这种的奉行这些修持的事业，我已经有了。那一般你灌一个顶，不是说你懂文字就可以灌顶，你也要从其他上师里面得到这个，或者本尊这边得到授许或者给予灌顶。那这样以后修持有一种的念想，你持咒观想，但这些都比较自如， 比较成就有成就这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就是入坛城啊，就是做这种种种的灌顶的仪式，灌顶其实要求比较高嘛。所以，那当然现在社会上，如果你说仅仅是做个仪式性的灌顶，那个学起来不容，其实不难。只要你就是会用这些法器啊，会读文字这些的时候呢，不是不还不难，但是境界上面要跟这些法相应，跟这些境界相应，就该到位的这些政治正念、禅定、观想，以及就是人员的运用，每一个过程都很清楚的这种到位的这些，就是内在的品质要到位的话，那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造诣一样的，一定的这个功德。所以说，有一些就是总的来讲，接受灌顶的时候，也要有一种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里面不是两个关键嘛？一个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就是自利成就佛，就是为也可以就是里面有自利，就是自利我能够成佛这个概念是可以有的。然后自利获得法身，就是究竟的智慧，然后利他的这种就是色身。二生圆满，或者说自利，就菩提心当中的这种，发愿为了度化众生而利益众生而去成就佛果，以这种的自利利他的心来接受灌顶和传灌顶的所有的，就是圆满的这些当中都要有自利利他的心。所以，这个是一种，所以不具备信心，或者是没有那种发起菩提心，这个里面所有密乘的这个基础是需要有这信心和菩提心为基础的，然后以此为主，究竟的境界上来的时候，就是那就很圆满。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这个条件，包括，就上师他本身就是增上缘的部分嘛，就是他有金刚上师也好。它有那种标准的如量的这些修法和修行，有些说梦中开许或者亲自传示，摄受众生、度化众生、给予灌顶这样，不然一般的人不太，就是在藏地有个习惯，就是转世身的概念，那个某一个些人有转世的头衔这类的，他们做一些灌顶，因为你，他们认可或者是相信你必定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功德，当然他们也要靠个人的后天的修持来圆满这些。就是极个别，或者也不是极个别，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过去的这些真实的这种化身的这种显现特质，所以那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些是怎么样的，去需要不断的重复圆满这个过程。然后，说圆圆呢，就是这个灌顶屋、咒语、等持这些跟。就上师和弟子之间呢，就是要灌顶的过程当中，也要就是给予，就是誓言物啊，给予这是安住在境界上啊，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师父带领弟子的时候，弟子应该就是能够了解每一个部分在做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地方，因为语言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以前过去可能没有种种的这些，很好的一些周边的人呢，可以听得到的这些。视讯啊，或者是喇叭呀之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该观想的时候观想，该就是手势誓言说你正在持守这个誓言，承受这个诺言，现在你正在就受戒，你现在正在就发誓这类的啊，现在正在就是安住在这些那样的观想当中，这样那样的境界当中，这时候所赐的这些是。给你看的东西，照片呀、水晶呢，或者这些象征什么意思？有些法师自己不解释，这样子的话，弟子不了解的话，就是你在里面，但是真正有没有得到灌顶，这个就是一个形式的一个为主的一个做法。当然，就是信心很强了，你做什么都显现清净的话，可能是得到了灌顶，不然的话就很难说。这上面是上面，上面做上面的事情。如果法师观想不到位，就是境界不到位的话，也有这个没有办法给予灌顶的这个问题。弟子不能够相应及时的了解到，就是正在做什么，也有这种脱节的这种危险。所以不论如何，这些包括灌顶这个熟悉的，就是说上师既有智慧，又有慈悲，又有这个显密圆满的这种了解，又有懂得摄受弟子， 又有这种这些三界圆融的这种持的下层的界融摄于上层的界这种的修持和境界，以及对于密续的法义以及仪轨种种的都很熟练，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才能够就是有这种等无间缘啊之类的意思，说前前后后次第不错乱的方式。前面有个大观，就是前行的部分，观地也有，就是观定者本身自己就是作为本尊无二无别的这种的修持，然后再把弟子引荐入，这个有一个一整套的过程嘛，包括沐浴啊、忏悔啊，就是进入坛城观想，然后就是祈祷真实的这种的观定修持这类的，然后如果说再让弟子入坛城的这个过程也有这一类的，所以这些前前后后的这些上面不错乱，观定的次第不错乱，这样子的话，这些里面就是一个观定的意思，因为这个里面基本上都讲到的是密乘的戒，所以密乘的戒都来自于这些观定以后经验上面的牵引吧，就算是提高境界的一些修法上面来的，所以比较多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就是教法传承、福藏传承、镜像传承这种三种传承，还加上就是空心主妇的传承，是灌顶的这种是空应持这种种的这些尼玛派的这些特别的一些传承的方式，以及就是新密续的这个宗派里面也是经过恩扎菩提亚隆扎的这个传承当中，这些大体上面讲了一下，因为这个讲细的话其实挺多的。然后后面说所受的戒体，所受戒之本体，本体有三门，本体三门有方便，智摄戒调一各宗。所以这里面你说实修密法，密乘戒的本体是什么？所以说以能护，就是能够就是所护的这个是戒，能护的这个是人嘛，能护殊胜方便智慧摄持的大乐智慧，加以防护。防护什么呢？就是防护所防护的这个锁的部分呢，就是三门的这种生于一三门，细微吸气，就是以及直向分别念，的心，这个后面讲的这一段就是种子，并通过自相续获得灌顶而得到密乘密通戒律，这主要是说。三门的生于意的三门的当中的细微的习气，以及执着分别的这种的心念，这个就是转化，那就是以戒律是什么收守什么戒呢？因为是主要是心的戒，但是也是生于意三门密续有这种的就是戒能护的这个戒智慧，以方便智慧摄持大乐智慧。就方便于智慧，或者说这个里面讲的是乐空的这种的方便智慧与大乐智慧，乐空的这个部分是大乐于智慧，就是方便于智慧，这显空的这个部分，乐空的部分，就是以在三门防护三门细微的，就主要是在细微的上面怎么样转习气障，灌顶的时候我们说不是业罪业障、罪障业障之类的，业障罪障，然后烦恼障、所知障、习气障，在这个观顶当中呢，也是在就是越细微的时候，就是说也转这个身的障碍，然后再转这个烦恼的障碍，然后再转所知的障碍，最后来讲就是习气的障碍，就是这个部分，最终以转习气障为目标的这种的修持而获得的戒律。这样子，然后是不是我们再差不多吧，要不然后面的这些是就是世序部 心部、事部、心部、瑜伽部的这些戒律，后面具体讲到戒律的分类，就是事部的戒律是怎么样，心部的戒律是怎么样，瑜伽部的戒律是怎么样，就是这里面讲的，然后进一步讲到机道果，然后道的部分又分为三种，就是自己分为道的机和道的道、道的果的三种的这些就是牵出这些细微习气的一个过程的受持的这些法，然后就是之前我们讲的一样，就是机道就是机灌顶、道灌顶的受持的方法，这里面讲到四种坛城，然后再讲到就是里面的人间受持的这个部分。先我们到这里，我可能这边也有一个外面的人来，今天来这边，好像有一些事情，这样子的话我们先到这里哦。此福已得一切智，罪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